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CDD 报告会本周关注：一、华尔街日报，中国御用历史学家们不停地改写帝国的历史；二、洛伊研究所，东南亚的一带一路项目未兑现的融资额达到500亿美元；三、艾瑞卡切诺维斯，非暴力抗争的未来。
所以我一再强调嘛，我们的教科书按照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属于会史，是吧？属于会史，是吧？就这个你问我这个教科书上有多少东西是真的，低于5%，是吧？低于5%，你考完之后赶紧把它烧了，是吧？赶紧把它烧了，是吧？这个搁家里一天都脏你屋子。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中国历史教师袁腾飞对于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评价。我们首先关注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汉近日发布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现在编篡清朝历史的努力陷入了巨大的困境，而原因就在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历史必须遵从自己的愿景。文章表示，几十年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党的要求之下努力起草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正史编篡，北京投入了数千名研究人员和数百万美元来完成这一项任务，起草了100多卷数千万字的草稿。然而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推动下，强硬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这部早该出版10多年的史诗巨著迟迟未能出版，而这凸显出了共产党正在加强对于历史叙述的控制来为自己服务。由于中国现在的领土疆界的合法性主要继承自清朝，这导致了清朝历史对于中共当局十分重要。比如2013年中国和菲律宾发生了海上领土冲突，中国当局就要求在历史书中加入海洋部分的叙述，使得历史和中国官方立场一致。作者引用了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党内人士对于清史草稿提出了广泛性的批评，称其与官方的观点相差太远，并且要求进行修改，以更好地将历史与习近平对于未来的愿景结合起来。另外一位熟悉项目的人士表示，批评集中在了政治问题上，包括声称该草案不代表人民。习近平利用国家对于过去的关注，强化了他所谓的正确历史观，旨在巩固他的民族复兴和专制统治的中国梦。实际上这意味着宣扬民族主义叙事，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实现不可阻挡的崛起，同时消除与官方准则相抵触的其他历史观点。这份清史编著的工作从2002年开始。作者引用熟悉项目人士的话表示，习近平一扫2012年上台之前普遍存在的相对宽容的知识分子氛围，让历史学家措手不及。而最终这份清史草稿在经过多次的修改之后，在2018年完成，最后供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旗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共同审查，然而依然没有通过。官方的130万字评估报告称，清史草稿应该强调清朝统治者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淡化西方对于清朝政治改革的影响，同时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西方清史学家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柯娇燕表示，中国当局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征服，只有渴望成为中国人的人们彼此幸福的统一。而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学家以及清史专家欧立德表示，他曾与一些编篡者会面，虽然该项目始终是为政治服务的学术项目，但曾经学术仍然是第一位，然而现在政治是第一位，他们所写的章节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毫无用处。我们接着关注，澳洲洛伊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虽然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基础设施融资方，然而中国当局的承诺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没有兑现的融资项目金额超过了500亿美元，其中一半已经停工缩水或者是彻底放弃。比如在越南的燃煤电厂南定一号电厂由中国提供融资并且建造，结果越南当局出台了2021年至2030年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强调越南要向可再生能源和液化天然气转型，因此该项目为了配合这一能源规划，要在12个月内改为天然气发电厂，否则将被叫停。然而一些重要的大型项目也进展并不顺利，比如印尼雅万铁路和缅甸金边机场，由于成本上涨以及与当地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司法纠纷和劳工问题等，导致延期以及预算超支。报告表示，造成这一种情况的原因有许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国几乎只专注于为雄心勃勃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但是这些项目往往容易出现问题或者是延误。此外，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合作国家的政局不稳、利益相关方协商不力，以及化石燃料项目日益搁浅等问题。最后，报告称，中国正在吸取经验教训，从大型项目开始转向小型项目，并且更加注重风险管理、项目准备、财务尽责调查以及更高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我们最后关注，中国民主期刊在本月编译并且发表了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卡·切诺维斯的文章，解释了公民抗争近十年成功率下降的原因、经验教训以及未来该如何行动。文章的译者为严小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获台湾梁实秋文学翻译奖。首先，作者表示，非暴力抗争的规模正在扩大。1900年至2019年期间，共有628场目标最大化的民众运动，即试图推翻现任国家领导人，或试图通过分离或驱逐外国军事占领或殖民势力来实现领土独立的运动。尽管解放运动通常被描绘为武装叛乱，但是这些运动只有不到一半，即303宗涉及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其他325宗运动则主要依赖于非暴力的民间抗争。鉴于严峻的环境，越来越多的人转向了非暴力的公民抵抗，而不是暴力。在过去50年里，这一种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其次，作者总结了5点原因导致非暴力抗争的扩大。第一，可能是因为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非暴力抗争是一种正当且成功的变革途径。第二，新的信息技术使得了解以前不曾见出报端的事件变得更加容易。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报纸网站、社交媒体、私人聊天室等在线途径获取新闻。第三，暴力市场正在枯竭，这一点在外国对于武装组织的支持方面最能够见微知著。随着苏联的解体，支持急剧减少。第四，在战后时代，社会开始更加广泛的重视与期待和平、人权保护和避免不必要的暴力。第五，从更令人忧心的方面来说，如今人们可能有了新的抗争的动机。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政府开始出现动摇，并且演变成了威权主义。然而，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率却在下降。过去10年里，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低于其历史对应的水平。从1960年代至2010年左右，革命性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1990年代甚至达到了65%。然而，所有革命的成功率自那时以来一直在下降。自2010年以来，仅有不到34%的非暴力革命和8%的暴力革命取得了胜利。尽管政府在镇压对其权威的挑战方面更上一层楼，但是非暴力抗争依然以4:1的比例超过了暴力抗争。这是因为武装对抗的成功率变得越来越低，一直在延续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尽管如此，但过去10年也见证了公民抵抗成功率的急剧下降，扭转了以往60年总体上升的趋势。因此，过去10年呈现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悖论：正值公民抵抗成为挑战政权最常见的途径时，它却开始变得不那么奏效了，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而对于成功率下降的原因，艾瑞卡给出的解释是运动自身性质的变化。第一，在参与度方面，公民抵抗运动的规模平均来说相较于过去有所缩小。第二，当代运动倾向于过度依赖大规模的游行，而忽视了其他可以更加有力的瓦解政权稳定的手段，比如说大罢工或者是大规模的公民抗命。第三，这可能与运动过分强调公民示威和游行有关。近年来的运动越来越依赖数字化组织，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第四，非暴力运动越来越倾向于接受或者是容忍诉诸暴力的边缘群体。然而，艾瑞卡·切诺维斯依然认为非暴力抗争仍有前途。由于疫情已经影响了全球数10亿人生活，这些信息现在可能比危机前更能够引发广泛的共鸣。因此，尽管最近全球范围内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受到了挫折，但是2020年并不能够代表成功的非暴力抗议活动的终结。相反，疫情的大流行为世界各地的运动提供了一个急需的重启机会，并且许多运动已经开始明智地利用了这一段时间。以上就是本次报告会关注的全部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国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 为技术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特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d.media。